无论天是否蓝，云是否白，阳光是否充沛，隽永的文字在这个时候都会化作声音往你的耳边送。
今天听小说，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娇娇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听小说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为你选了一位香港作家林燕妮小姐的作品《遥远之歌》。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呢，若莲，是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的。有一天，她的老板交给了她一件大差事，不过这件差事啊，是需要她一个单身女子去到中美洲的小国多米尼加。究竟那是一件怎么样的差事呢？她去到了多米尼加之后，这个遥远的地方又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请你留下来听，就会知道了。
遥远之歌第一回，林燕妮。
听过多米尼加这个地方的名字吗？露比问若莲。若莲在公关公司工作，露比是老板的秘书。多米尼加听过，若莲回答得很快。那么告诉我，多米尼加在什么地方？
在
若莲想了半天，
我不大知道，这些没人认识的地方问我干什么？
老板要派你到那儿出差，叫我替你订机票。露比说。什么？叫我到多米尼加干什么？哎呀，快找张世界地图来。地图可以慢慢找，老板叫你进去。李元英的门永远是打开。不枉他做公关这一行做了二十几年。李先生，你找我。若莲只探了头便走了进去，那是李元英的习惯，敲门可以省下，只要见他招手便马上走进去。五十几岁的人了，却完全没有长辈架子。
哎，贤若莲，后天你去多米尼加啊？
干什么？
大生意，大生意。
李元英开心地左右摆着脑袋。有位大客户啊，在多米尼加有好大的一块地，建了120座花园洋房，专门卖给香港人的。香港人连多米尼加在哪儿也不晓得，怎么会在那儿买房子呢？
哎，你先听我说，依照多米尼加的条例啊，在那儿啊，拥有房产的人便可以申请居留权。这个换句话说呢，那是买个居留权呢，一切都是合法的。房子买了住不住，悉听尊便。但是有了多米尼加的护照，便可以不用签证，自由出入很多个国家。对害怕1997、渴望移民的人来说，这未尝不是一个好门路。
你说持着多米尼加护照便可以不用签证，自由出入多个国家，那包括最多人想去的美国在内吗？
不包括，去美国一样得签证啊。不过可以去的国家很多，住在多米尼加也不错啊。
你在多米尼加住过吗？
没有没有，不过听客户说啊，那儿的生活宁静，风光如画，倒是不错的。
就凭生活宁静，风光如画这八个字去买房子？
多米尼加在什么地方，大概没几个人知道。
我连那儿的人是什么颜色的也不晓得。
李元英拿出一张大大的地图，指着美国佛罗里达州以南那个海说，
这是加勒比海，这个扁扁阔阔的岛上有两个国家，左边是海地，右边就是多米尼加。我要你去的是多米尼加的首府圣杜明戈，客户的地产发展就在那儿。我们的任务啊，是邀请有兴趣的人士到那儿看地方和解释当地的移民法律。你的任务是先到那儿视察一下，回来做个报告，让我想一想怎么样安排那些公关旅游。
这回也是收顾问费的吗？
当然不是。李元英又开心地笑了，我们抽用的，房子卖30万美元一间，地产商会办申请居留手续，凡是经我们介绍卖出的，客户每间付我们3000美元的佣金。你想想看，3000×120便是36万美元呢，也就是280多万港币了。我们做这个又没有什么成本的，只要有个领队带人去便成了。客户在那边啊，还拥有酒店，也有办公室，跟多米尼加的政府人员呢熟络的不得了。你不用负责办任何手续，你只要把团员照顾得舒舒服服，又鼓你如簧之舌，设法令他们了解到在多米尼加买房子兼移民的好处，他们买了我们就收用了。
你其实是叫我去做近身女佣吗？
哪儿的话，你这个人机灵，懂得看人脸色，一看谁心动了，便那么的怂恿一下而已嘛。
那为什么客户不找广告公司登广告了事呢？若莲问。
政府不许登那些广告的，即使批准也不能大肆宣传移民那一点啊。
那么登广告来干什么？
李元英说，这是我们的专长，公关范围之大无所不能啊，万事都有办法。
其实我们是在替人卖护照，若莲说。客户在多米尼加大概很有势力吧，不搭通了天地线，怎么敢投资建酒店，又建那个120座花园洋房呢？
话不能这么说，一切都是合法的。何况无论你跟任何一个政府做事，总是认得当权人士的好。这个话放诸四海而皆准啊，对不对？多米尼加地多人少，欢迎中国人去投资也很合理的，对不对？那是双方都对嘛。
听，一面在做心算，30万美元一座房子，即是240万港元左右，120座就是2亿8000万左右。算它成本其实是1/3，也有1亿9000万可赚，的确是如意算盘。
这个客户还有其他支出的，他的数我不会算，我们也不用算吧。
客户是什么人？中国人还是多米尼加人？若莲问。
香港人，中国人，十分富有，姓朱。
但是还想赚想移民的人的钱？若莲说。
哎呀，那无可厚非啊，谁叫有些人对1997怕得要死呢，偏爱付几百万去离乡别井才睡得安乐。240万拿个外国护照还不便宜，去美国啊500万也拿不到啊。
李元英做事一向十分投入，
举凡是客户的事，他都一定说好。他是真市侩，也是真热情，更是真诚意。所以客户每每被这个热情而真诚的市侩所感动。李先生，你有打算移民吗？
移民？我才不移民呢！我都五十几岁了，1997我已经快70岁，我要在这十几年中在香港发展，享受人生，我才不要提早放逐自己去外国住，人生路不熟的，公关轮得到我做吗？哼，与其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呢，我不如在香港舒舒服服的养老。在这儿啊，哼，每个人见到我都给几分薄脸。李先生前，李先生后，随时走进一流的饭店，不用订桌子也一定有桌子的。要是叫我这把老骨头去外国被人忽视，我受不了。我喜欢别人当我是个人物啊，到外国被人当作是个去等死的糟老头子，哼，我想我会提早被气死。想想看，移民3年便被气死了，哼，岂不是很不划算？
李元英说了一大堆话，自觉离题万丈，便自动停了口，又一本正经起来。
谢若莲啊，我是个有商业道德的人，这次我要你先去多米尼加一行，是要你亲眼看见那边的确是在建造120座房子，那边的应接的确有条有理，我才会真正接下这个户口啊。我不做对不起人的事，你知道吗？有些啊，以在外国买房子兼拿护照为招来的，根本没有建造房子，他们明明知道众人的目的只是要拿个护照，所以房子便根本不建，顶多给你看一间示范房子。那个地盘啊，水没有，电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，那根本是骗人的嘛。
那么这回我去，费用是公司负担的了？
当然不是客户付的啦，所以卢比只会替你定经济位，生意还没有决定做不做吗？
李元英说：“我也不敢要求头等位。”若莲说：“你自己也从不做头等位，我又怎么会抱怨呢？不过，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去多米尼加，真有点探险的感觉呢。”
哎，年轻人多探险才好啊！要不是你跟我做事，你哪有机会去多米尼加呢？你以为路费很便宜的吗？你要先飞到迈阿密，再转机飞到多米尼加。
那边会有人接我的机？
圣杜明高有，客户会派人接你去他的酒店。
客户在吗？
不在不在，他的儿子在，他有10个8个儿子。我忘了在圣杜明高那个是排行第几了。
他们怎么认得我呢？
显若莲，圣杜明高一年会有多少个20岁的单身中国女子飞到那儿去呢？要认你还不容易？
哎，我真有点怕，孤身上路去个举目无亲的地方。
怕？你怕？哎呀，怕是假的，你在巴黎又举目有亲了，又不看见你说怕去巴黎，你连法文也不会说，又不见你说怕，你是怕圣杜明高不好玩而已，不过这是工作，与玩无关的。
好好好，我去我去。若莲虽然丝毫不想往多米尼加，但是也不十分介意这个新任务，反正是探险，便不再想其他了。多米尼加的首府圣杜明高的机场是小小的，若莲一下机， 便看见个仪仗队排在另一架飞机的前面，他们一身镶金白衣的制服，不晓得在迎接谁。在跑道上看见仪仗队，对他而言还是第一次，不禁贪婪地多望几眼，但是他认不出下机的重要人物是谁。若莲随着其他乘客在入境处排队办入境手续，但是排不了两分钟，便有个高高瘦瘦的西装笔挺的年轻黑人走到他身边，用带着拉丁口音的英语问他是不是简小姐。我是。若莲细看这黑人，说黑也不太黑，说是深棕色倒是差不多。环顾在机场工作的黑人，都不如美国和非洲的黑，而是棕色的居多，样子都比美国和非洲的黑人清秀漂亮。
我叫安东尼奥，我是替朱先生做事的，请把你的护照交给我，跟我出闸便成，不用排队。
安东尼奥友善而斯文，目光一片祥和愉快，跟美国黑人眼中常见的猜疑和敌意完全两样。他们是不同种的，若莲想，他们是加勒比安海岛上的土人，又不是非洲黑人。安东尼奥提着若莲的箱子，把他带到一辆停在机场正门的私家车旁边，然后自己坐上司机位。若莲心想，这位朱先生连区区一个司机出入移民处也如入无人之境，那么朱先生在当地一定很有势力了。若莲刚坐进车子里，又进来了一个人。若莲一看，这是个中国人。由于天气酷热，他没有穿西装，只是穿了件 T 恤，下面是条浅色西裤。
简小姐，欢迎你到圣多明高，我姓钟，是朱先生公司的，现在我们送你去我们的酒店，六少爷在等你。
六少爷，
哦，那是朱先生的第六公子，他在多米尼加住了好几年了，管理朱先生在这边的业务。
第六公子，想来不会太老吧？也不会太年轻。若莲想，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发展计划，年轻人没有经验，办不来的。若莲估计他应该至少有40岁。Bonito el amor cuando se quiere con alegría. Ya no siento pena, no siento nada en el corazón. Triste y afligido yo me encontraba. Sin ningún remedio para curar mi dolor.汽车在一幢很现代化的白色的酒店外停下了，跟圣杜明高的街道一样，酒店四周都被花草树木围绕着，在红花绿叶之间更显得那座酒店很白很白，有点像世外桃源的皇宫。酒店的工作人员有黑人也有中国人，那些黑人友善得很，提行李摁电梯，似乎做这一切简单而又刻板的事都做得开心无比。若莲心想，这个国家虽然落后，人民倒是快乐的。骄阳似火，天气很热，所以酒店的冷气放得很大，凉凉快快的。若莲想起刚才路过的民居， 似乎都没有冷气机，不知热得怎么样了。黑人示意把若莲带进一间很大的房间，家具是很简单的，一张双人床，一个白色五筒柜，一张矮矮的白圆桌子和两把椅子。好看的是那种光洁和清雅，床罩、椅子和落地窗帘都是白底起绿色千藤花的布料，衬上四边雪白的墙是一片的清爽。矮矮的圆桌上放了像桌子般大的一篮花，黄的、红的、紫的、粉红的、白的，群芳明媚怒放，篮子上面还绑了些粉红色丝带蝴蝶结。若莲平生没有见过这么七彩缤纷又这么大的花篮，那简直是像把花园搬进了室内。若莲马上从手提袋里拿出相机，痛痛快快地替那美丽的花篮拍了几张照片。黑人示意看他拍得高兴，便叫他站在花篮旁边，把他和花篮一起拍了进去。拍完了照片，黑人脸上有更欣喜的神色，把落地窗帘拉开了，咧开嘴巴在笑。若莲往落地玻璃门那一看，不由得喜出望外，原来玻璃门直通一个小院子，院子里种满了盛开的花，正中有个20尺乘12尺左右的长形水池，池水的颜色蓝得像天空一样，院子里还有些桌子和椅子。这时电话响了，钟先生打电话上来，说请他先休息一会儿，六少爷正忙着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才把事情办完，有空的时候马上见他。好大的架子，若莲想，没时没刻的这么的叫我等。虽然心里嘀咕，若莲的心情还是愉快的，几时住过这么令人心旷神怡的房间，还有私家后院呢。若莲在途中也出了一身汗，想想反正没事，不如洗个澡。望望后院池边的另一端，是酒店的另一个房间，虽然窗帘深垂，想来人家也是随时可以走出来的。既然要换衣服，还是把自己房间的窗帘拉上才妥当。洗了个花洒浴，换了条麻纱白裙子，若莲从窗帘中钻出去，打开了玻璃门，走到院子里。一踏出院子，若莲不禁呆了一下，原来水池的另一端坐着个穿着白衣的年轻中国男子，面貌极其英俊，不过神色略带沉郁，跟他在圣杜明高所见个人脸上的天真无邪、开心快活的神色完全不同。再看这男子的确是坐着，不过不是坐在椅子里，而是坐在轮椅里。
冼小姐，休息过了吗？
休息过了，谢谢。
若莲不晓得这个人是谁，既然他向自己打招呼，便有礼地走了过去。细看，这个男子30岁不到，虽是穿着朴素的白雪衫和白裤子，脸上自有一种华贵的气派。
我是彼得，欢迎你到圣杜明高。
好，他是彼得。彼得又是谁呢？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在下星期我会继续为您读林燕妮她的这一篇小说《遥远之歌》。
下次再会。
今天听小说，娇娇主持，张建浩编导，现在已经播送完毕。